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来继续来讲大德意志的名将，德意志帝国军事上的奠基人老毛奇。我们上一次讲到了毛奇在对丹麦的作战中为他自己赢得了极高的声望，并且进入到了普鲁士军事指挥的最高决策层。那么下面就是德意志统一战争中的第二场大战，普奥战争。普奥战争是在1866年爆发了，当时奥地利有50万陆军，普鲁士只有30万，而且其中的5万人要作为一个独立部队负责对付奥地利的主要盟邦汉诺威。当时俾斯麦，在我们之前讲过，俾斯麦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在普奥战争爆发之前已经施展了外交手段，孤立了奥地利，并且为普鲁士争取来了意大利结盟反对奥地利。那么奥地利当时呢还沉浸于以往的战术手段，所以动员迟缓，交通不便，最后在两个战场上都没有形成明显的数量优势。在波西米亚24万奥军对抗的是25万普军，在意大利北部15万奥军对抗的是25万意大利军。但尽管如此，当时的欧洲仍然大部分是看好奥地利的，因为普鲁士军队在丹麦战争之前已经50年没有作过战，而奥地利陆军则在意大利与东部土耳其战场屡经考验，精锐的骑兵部队因为与土耳其军的长期对垒而极具战斗力，这是普鲁士骑兵所不及的。另外，奥军的火炮的射击精度和射程都远远超于普军的同类火炮，唯一不足的是奥军火炮三分之二还是前膛炮，而普鲁士军队的火炮已经基本实现全部是后膛装弹，这在装弹速度上和发射的频率上，普鲁士军队的火炮占据了上风。那么对于陆军的主体步兵来说，奥地利却是大落了下风。奥地利军队虽然训练有素，他们出色的组合和纪律都经历了实战的证明，但是奥地利军队过于迷信刺刀的威力，日常训练的大量精力都花在了白刃格斗上，而普鲁士的步兵已经开始转向以火力战为主的训练，尤其注重步枪兵的快速精准射击以及步炮之间的协同作战。早在1841年，普鲁士军队就开始装备后膛步枪，直到普奥战争结束的时候，奥地利步兵的主要武器仍然是前装步枪。前装步枪虽然射程比后膛步枪远一倍，但必须保持站立姿势装弹射击，这使得奥地利的步枪兵处于一种极其危险的境地。而且当时奥皇约瑟夫一世还犯了一个严重的用人错误，他把奥地利帝国最优秀的将领阿伯特大公派到了意大利战场，而将对意大利地形非常熟悉却并不熟悉波西米亚地形的贝纳迪克将军派去对付普鲁士军队。至于他委派给贝纳迪克作为首席战略顾问的克里斯马尼将军，则是一个一直生活在拿破仑时代幻想中的老派军人。当时毛奇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俾斯麦优先追求的是政治胜利，所以俾斯麦当时一定想让奥军主动展开军事行动，这样的话在政治上普鲁士就会占据一个有利的地位，这样有利于德意志的统一。而普鲁士国王又因为个人感情问题不愿意与奥地利开战，所以直到战争爆发的前夕还没有人能够确定普鲁士国王一定会宣战，这样就对毛奇所领导的参谋本部提出了挑战，普鲁士军队必须后发先至，在无法预期敌军的攻击目标的情况下拟定会战计划。因为毛奇，我们之前提过，毛奇对工业化，对部队战术和如何运输部队、调动部队，他早就了然在胸，所以当时毛奇的手中有五条铁路干线可以供他调遣部队，而奥地利军只有一条铁路干线，所以后发先至，这对他来说不难做到。 但是第二点就困难很多，因为奥地利军队有多个目标可以选择，他们可以从波西米亚或莫拉维亚出发打击上西里西亚或者 中西里西亚，也可以突入萨克森入侵柏林，又可以在北波西米亚或者萨克森同巴伐利亚军队会师以后再行动。在如此多的可能性的挑战下，毛奇的对策就是把三个主力兵团分布在320公里的宽广战线上，覆盖了奥军与所有攻击目标之间的通道，一旦明确了奥军的目标所在，立即以一支部队正面迎战，其他两个兵团迅速地向奥军的侧后方运动，达成一个坎尼式的围歼战。可是即使这样，奥军的行动缓慢还是超出了毛奇的估计，所以他决定采取主动行动。当时奥军主力位于莫拉维亚，行动缓慢，有入侵上西里西亚的迹象，于是毛奇马上决定将普鲁士军队的左翼向尼斯河伸展，从而使普鲁士军队推进到以托尔高到尼斯的270英里的弧线上。但很快毛奇又面临着另外一个危机，因为普鲁士军对奥地利的作战是拿破仑战争之后普鲁士军队第一次以大国为对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那么普鲁士的军事机器或多或少的都略显生疏，而且通讯系统的不完善进一步加大了混乱，一些部队收到电报，一些部队却没有及时收到电报，调度上出现大的混乱，尤其是当普鲁士军队脱离铁路线以后，这种混乱更加强烈。所以当时普鲁士国王以最传统的方式传令兵骑马，这才保证了各个部队都受到了命令。而且前线的指挥官虽然有着之前丹麦作战，但是前线指挥官很多依然不知道毛奇到底是谁。比如说有一个师长在读完毛奇的命令以后高呼啊，作者这个命令相当的漂亮，但随之就问谁是毛奇。所以毛奇这个时候的声望还不足以让他完全的让普鲁士这些前线将领听从他的指挥。比如说毛奇在战役初期，他一再督促第一军团加速前进，可是第一军团却迟疑不决，因为军团的指挥官想等到易北军团完成占领萨克森的任务后再前进。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为在分进合击的弧线上，任何一支部队的过于冒进或者迟疑不前，都将使自己失去友军的支援。那么奥地利军队当时表现出出色的野战行军能力，他们分成三个平行的纵队，在短时间内就到达了约瑟夫施塔特。很可惜，奥军这个时候还停留在原有的传统的战役啊做法上，如果这个时候他们能够采取毛奇的方法分级合击，在运动中完成会战部署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正处于分散状态并且有一定指挥混乱的普鲁士军队就很有可能遭受重创，他的第一军团有可能被重创甚至被围歼。可是奥地利军队这个时候按照传统的方法停下来进行会战集结，从而浪费了三天时间。就在这三天之内，普鲁士军队完成了新的部署。奥地利军队这时候不仅不能实现逐个突破，也来不及撤退了，只好背水一战。按照毛奇的新的部署，普鲁士军队的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以一天的行军距离间隔前进，在战场上实现会战的部署，而不再像拿破仑时代那样先停下来完成集结和会战部署以后再进行会战。所有的部队在会战过程中包括部署和会战进行都是一种流动的状态，这是因为新的工业技术电报这些的应用使得参谋本部和各个军团之间的联系极为通畅。7月20日凌晨，毛奇发布了会战前的最后一道命令，根据他的指示，第一军团的右翼与第二军团的左翼不应当仅仅满足于迂回并威胁敌军的侧翼，而应该更大胆地穿插于进入敌军的后方，切断其退路，从而实现一个现代的坎尼会战。毛奇的指挥艺术就在于他制定了他率领下的参谋本部制定整个战役的大的流程大的计划，至于具体的实施 他完全把这个空间留给了前线指挥官。但很可惜，当时的普鲁士军队的将领，他们的作战水平和战斗意识还没有达到毛奇的高度，他们不能完全的领会毛奇的指令，所以就把毛奇构想中的歼灭战打成了击溃战。7月2号，普鲁士第一军团确定了奥军主力的位置以后，立即在靠近科尼西格雷茨的萨罗瓦挖掘防御工事。毛奇的计划是以该军团牵制住奥军的主力，然后以另外两个军团合围，但是他的计划没有得到基层指挥官的充分理解，使得这个计划一度面临破产的危机。当时战斗进行到7月3日中午的时候，普鲁士国王已经对战况失望，他忧虑地对毛奇说毛奇，我们正在失去这场战斗。但毛奇说，不仅这场战斗，整场战争依然在胜利地进行。他给了普鲁士国王以信心。下午两点半，王储兵团，就是由当时德国皇太子率领的兵团，向着科尼西格雷茨发起了进攻。下午三点左右，第二军团的前卫部队终于抵达了奥地利军的右翼。奥地利军发现危险，在后卫部队的拼死抵抗下开始撤退。普鲁士军队大获全胜。这场战役，奥地利军队损失了45000人，普鲁士军队损失约10000人。奥地利军的150000主力南撤，但是普鲁士军队因为还没有完全适应新的指挥方式和指挥系统，所以并没有发起有效的追击。但即使这样，科尼西格雷茨之战震撼了整个欧洲，因为它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由处在后方第二位的负责计划作战的参谋本部的参谋长取得了伟大胜利，而不是由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统帅或者总司令取得的。整个战役中担任最高指挥官的毛奇实际上是在柏林的办公室里靠着电报指挥战争的。这场战役的胜利说明毛奇他已经成为了新的大德意志军事这个制度的创立者，并且已经加以完善，在实践中证明他所制定的新的参谋本部制度、军事教育体系以及新的战场指挥都得到了实践的证明，是可以完善发展，并且在他的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普奥战争获胜之后，下一个在德意志联邦统一的路上的拦路虎就是法国。法国它的基本国策就是要阻止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出现，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无疑是在法国睡榻之侧的猛虎，所以法国一直不允许德意志的统一。从1675年到1813年之间，法国侵入德意志联邦的诸邦的次数不下14次之多，平均每10年就一次。耶拿会战的惨败和拿破仑的占领，这是普鲁士人没齿难忘的奇耻大辱。所以对于热衷于德意志统一的德意志统一三杰俾斯麦、罗恩和毛奇来说，法国一直是头号对手。而这个时候，法国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却一直继承着以往的传统，藐视着德国这个中欧的对手。直到普奥战争结束以后，法国才开始警惕来自普鲁士的威胁，这才由陆军大臣向国会提出了扩大兵役案。但直到普法战争爆发，这个改革尚未实施。所以当普法战争开打的时候，北德联邦动员了800000人、2000门炮、10万匹马，而法军仅仅动员了500000人、924门火炮、11个骑兵师，并且法军的火炮仍然是前膛装弹，而普军的火炮、普鲁士军队的火炮已经完全实现了后膛化。那么经过俾斯麦再一次精准的外交战略运作，法国又一次变成了孤军奋战，独立对抗普鲁士的挑战。但是毕竟法国是欧洲传统上的强国，毛奇所面临的军事课题挑战仍然是艰巨的。在装备上，这一次的普鲁士军队并没有占据上风。虽然普鲁士军队已经有了大批的这个成建制的 装备的后膛步枪。可是普鲁士军队这个时候的后膛步枪，它后膛的密闭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经常会因为后膛突火造成士兵的眼睛失明。而法国陆军则普遍装备了改良后的后膛装弹步枪，密封设计比普鲁士军队装备的步枪要好，射程也比普鲁士同类武器提高了近两倍。另外法军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雏形阶段的机关枪。很可惜，法军在使用机关枪的时候把它归入了炮兵武器，而不是将它装备到了步兵中，所以导致在步兵战中机关枪的火力优势难以发挥。另外一个是从兵源上，普鲁士军队当时采取的是每年征募63000人，新�兵先服现役3年，再服预备役5年，然后编入地方的民兵。而法军这个时候更多的是采用的是士兵至少要服5年的现役，而且允许服役者出钱找人代服兵役，这样就使得法军中有30万常备军中有1/3是服役期极长的职业军人。这支常备军可以随时的投入战场，所以当时如果法军先发制人的话，可以打乱整个普鲁士军队的动员时间表。但是毛奇面对法国这个强有力的对手，他早早的就看出了跟法国作战的本质。他说，对法作战计划不过是始终锁定敌军的主力，在哪里发现他就在哪里进攻他，唯一的困难是如何以非常庞大的兵力来实施这个简单的计划。说简单一点，就是抓住敌人主力，以优势兵力包围他，再歼灭他。经过对之前丹麦作战以及普奥战争的经验总结，毛奇认识到将防御战和合围战结合起来将会是在之后现代战争中一个常用的做法。他指出，因为后膛枪可以卧倒射击，使得防御者占有地利，所以我方应尽可能占有这样的阵地，而让敌人来向我方进攻，然后再将我方兵力尽量的迂回到敌人阵地的正面和侧后，这样达到合围效果。所以他的战略计划战役计划就是以一支部队通过防御战牵制并消耗贸然进攻的敌军主力，然后以其余部队展开合围。但是这种战役计划的实施要求部队有极强的运动能力和集结能力，所以早早的在与法国开战之前，毛奇的指挥下，普鲁士军队就进行了反复的演练。1867年11月，动员演习显示，普军完成动员与作战部署只需要32天，到1868年的时候已经缩减到24天，到1870年进一步缩减到20天。那事实在普法战争中，普军的动员和部署速度比法军快了一倍还多。当普鲁士军队已经完成了动员和部署的时候，法军的动员工作才刚刚完成一半。经过俾斯麦在外交上的手腕，1870年7月19日，被历史记忆冲昏了头脑的巴黎对柏林率先宣战。也就是说，普法战争是法国先宣的战。可是事实上是7月15号的夜里，就在法国宣战之前，普鲁士国王已经宣布军队处于临战状态。那么就在19日法国宣战的时候，北德联邦已经对法国宣战。8月4日德军完成了动员部署，而这个时候的法军仍然处于混乱的状态。法军因为受铁路网的限制，其大部分的军队都分割在福日山脉的两翼。那么因为意识到这个缺陷，又看到了普鲁士在军队在数量上的优势，所以拿破仑三世为了改变局面，决定以先发制人的奇袭来弥补这些弱点。拿破仑三世当时他的计划是在梅斯集中150000人，就是后来的巴赞军团，在斯大斯堡集中100000人，就是后来的麦克马洪军团，在沙龙集中50000人的后备队。那么前两个军团处于福日山脉的两翼，以先发制人的攻势杀入德意志南部诸邦国，形成一个反北德联盟的新势力联盟， 然后再拉上奥地利一起向柏林进军。这个计划看上去很诱人，但实际上是纸上谈兵，因为拿破仑三世根本没有将这个计划变成现实的组织机构，而且他错误地判断了奥地利，奥地利这个时候经过普奥战争以后是不准备参战。相比之下，毛奇的计划更具有准备性、现实性和针对性，他的参谋本部组织和贯彻了他的计划。当时他有三个一线兵团，分别是斯坦梅茨的第一集团军6万人，腓特烈威廉亲王的第二集团军19.5万人，皇储皇太子的第三集团军13万人。其中第三集团军负责牵制麦克马洪军团，而第一和第二集团军则等待着巴赞军团进入陷阱。而在威廉一世和毛奇的总指挥部手里边还控制一个10万人的预备队。经过普奥战争之后的普鲁士军队在前线的基层指挥官们有所提高，但即使这样，刚开始的前哨作战也是纷繁混乱的，法军过于轻敌，而普军的基层指挥官过于急躁，双方面在边境地区的最初交锋失去了控制。负责牵制任务的第三集团军和麦克马洪军团打了一仗，双方各损失了10000余人以后，法军后撤了，这就使得毛奇的诱敌深入的计划遭到了破坏。但是很快，普鲁士军队的前线指挥官们做出了应变措施，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他们向炮声的方向集结，而不是坐等来自柏林的指示。所以虽然开局比较鲁莽和混乱，但是由于毛奇制造了这个制定的这个计划，它的完整性使得前线的指挥官依然完成了分进合击的战略构想。虽然法国步兵在步枪射程上占据优势，但是普鲁士军队用炮兵的优势加以抵消，而且普鲁士军队在毛奇的设计下对炮兵的使用已经完全进入到了现代化的阶段。在实战中，炮兵部队已经进行了集中使用，而法军的火炮依然是处于传统的分散布置，所以双方面差距进一步拉大。法军的步兵的步枪优势还来不及发挥，就已经被普鲁士军队的强烈炮火所击垮了。就在麦克马洪的军团受挫的同时，普鲁士军队在斯皮奇云高地又逐退了属于巴赞军团的法国第三军。虽然这场战役小战役普军损失4500人，法军损失4000人，看似去双方面损失的差不多，但是普鲁士军队最大的收获就是通过这场小的战役，他们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完成了对法军主力兵团构成了合围之势。那这两次前哨战的失利，法军引发了法国内部政治动荡。为了应付这个政治危机，正在撤退的巴赞军团被强制性的滞留在梅斯及其以东地区，奉命至少死守住梅斯要塞，而麦克马洪军团继续西撤，这样导致了法军的两个主力兵团背道而驰。8月中旬，尾追而至的普军第一和第二集团军以标准的毛奇式外线战略就合围了巴赞军团。巴赞当时准备抗令西撤，但为时已晚。普鲁士军队在8月15日和8月16日在梅斯以西地区连续发生跟法军进行了2场会战，彻底封死了法军西撤的道路，迫使法军必须返回梅斯要塞死守。本来在梅斯打一场围攻战，这并不在原有的参谋本部的计划里，但是根据战场变化，普鲁士军队的参谋本部再次灵活高效地制定和落实了新的计划。第一集团军全部加上第二集团军的大部分，共计15万兵力包围梅斯，监控巴赞兵团。第三集团军和禁卫军第四军、萨克逊第十二军共138000人，组成缪斯集团军，由萨克逊王储指挥，以凡尔登为目的，展开广大正面的分进合击。当时麦克马洪军团已经向巴黎撤退，如果能够保住这支部队死守巴黎，争取国际斡旋，就不会是后来那种惨状那种彻底失败的惨状。但是因为法国国内激进势力 认为法国不可能败给普鲁士，所以坚决要求巴赞兵团不能退入巴黎，也不允许拿破仑三世进入巴黎，一定要跟普鲁士打。所以麦克马洪进行了豪赌，他奉命前往梅斯与巴赞会师，夹击普军。当时麦克马洪自以为很聪明的，他不敢直接撞向普鲁士军队的正面，于是决定向北走，再沿着法比边境折向东，迂回到普军的右翼。这个时候的比利时是中立国，他受英国保护，作战双方谁也不敢把英国拉进这场战争来，推到敌手那边，所以法军沿着比利时的边界进军，就相当于选择了一个狭长的走廊地带进军，很容易被合围。毛奇当时接到了麦克马洪最新动向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不敢相信，他不敢相信麦克马洪居然会选择这么一条路，但后来各路的情报证实，这的的确确是麦克马洪所选择的行军路线。毛奇马上改变计划，调转行军方向，开始挤压麦克马洪军团，最终在色当这个法比边境的小镇抓住了这股法军。8月30日，普鲁士军队完成了对色当的合围。经过苦战之后，法军已经无路可去，在9月2日选择了投降。普鲁士军队以8960人的损失，其中军官460人，使法军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法军当时总计战死3000人，负伤14000人，战斗被俘21000人，投降83000人。3000人逃入比利时境内，被解除武装。同时，普鲁士军队还缴获了野炮含机枪419门，要塞炮139门，车辆1072辆，战马6000匹，彻彻底底的大胜，而且还俘获了本该成为谈判对手的拿破仑三世，也就是说，法国皇帝就直接在色当被俘虏了。色当之战彻底奠定了普法战争中普鲁士的胜利。虽然之后因为法国已经没有了皇帝，处于无政府状态，所以极其混乱，那么整个普法战争延长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尘埃落定，但是普鲁士的胜利已经早早在色当之战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而毛奇和他的参谋本部也因为色当之战名扬四海。普法战争的胜利意味着德意志帝国的崛起，也意味着在毛奇他领导和完善的参谋本部制度成为了现代战争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世界各国都开始学习和了解毛奇的这个参谋本部制度。而这一年毛奇已经71岁了。从1882年起，毛奇就开始递交辞职报告。整整递交辞职报告6年之后，才在1888年获得了批准。这还是因为毛奇找到了一个充分的辞职理由，就是他太老了，已经无法骑马了。辞去参谋总长的职务之后，毛奇保留了国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毛奇跟他的妻子很恩爱，他一生只娶过一个妻子，而他的妻子早在1868年就早逝了，当时年仅42岁，两个人也没有孩子。那毛奇晚年的时候比较孤单，他就把他的侄子收为养子兼做副官，而他这个侄子就是后来在德国军事史上颇具争议的一战德军参谋长小毛奇。我们之后会讲到，虽然毛奇和俾斯麦是德意志统一中两大功臣，但是他们俩在之前一直不和，相互之间有过很多争吵。因为俾斯麦他是从政治上和外交上来看待战争，毛奇更多的是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待战争，所以两个人经常会争吵，但是毛奇从来都是服从俾斯麦的意见。那两个人在他们的晚年的时候，去世前两个人达到了统一。这个统一就是毛奇和俾斯麦都认为德意志不再需要战争，欧洲也不需要战争。毛奇通过他独特的军事视角和深谋远虑，他认为如果一旦欧洲大战不可避免的爆发，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列强的精锐之士都会倾巢参战， 任何一支部队都不会因为一场会战而被摧毁，那么战争或许会持续7年、20年甚至更长，变成一个不停旋转的绞肉机，直到所有参战国的人力资源和经济基础全部摧毁殆尽。这对德意志帝国的利益是不符合的。而我们也知道，最终在他们的在俾斯麦和毛奇逝世之后，那么德国德意志的崛起最终导致一战和二战，那么一战和二战在欧洲完全就像毛奇他所说的一样，所有的国家精锐部队都参加进去，整个欧洲大陆战火纷飞，各国的人力资源和经济基础遭到了巨大破坏，从而使得欧洲从全世界的中心，那么最后拱手让给了后来崛起的美国。1891年4月24日，欧洲最著名的军事将领，德国最著名的参谋长，德意志帝国崛起、统一和崛起的功臣老毛奇病逝于柏林。老毛奇还有两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一个，在我们马恩著作啊，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全集里边第18卷，恩格斯，我们之前讲过，恩格斯在他的著作里边啊，就提到过抨击过俾斯麦，而在他第18卷，他又抨击过毛奇，又把毛奇抨击了一遍。所以说，提到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恩格斯他作为一个德国人，他对德意志统一的这两个功勋之臣俾斯麦还有毛奇啊，都颇有不满之意。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啊，第18卷和第19卷，恩格斯对德意志帝国崛起的这两个功臣啊进行了抨击，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么另外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老毛奇有一个很经典的啊一句话，据说他作战之前经常让参谋本部的这些参谋们想计策，这些人呢费尽心机想出诸多的计策，别人认为最好的三个方案拿给毛奇，毛奇当时看也不看，推开说，我要听第4个方案。为什么呢？因为第一、第二、第三个方案你能想到，敌人也能想到，这不算本领，要想到一个敌人想不到的，这才是参谋本部应该干的事情。那么今天这一集我们彻底讲完了这个德意志崛起的功臣，现代军事史啊占有一席之地的，开创了现代影响现代军事史一直到现在都有深远影响的参谋本部制度的创始人和完善人，就是毛奇，德国的总参谋长啊，毛奇，老毛奇。那这一集我们以毛奇的一句经典的语录作为结束语，他说过，没有一个军事计划能在与敌军接触后不加改变的执行。由此可见，世界上所有的军神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